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小的时候问父母我是从哪儿来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别的地方我们不知道，东北的父母几乎统一口径都会告诉孩子你是各种地方捡来的，有的说是煤堆里捡来的，有的说是垃圾堆里捡来的。我记得我的家里人说我是垃圾堆里捡来的。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是保守的年代里对于性教育的逃避，但是当年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则是在心里埋下了一个我到底是不是父母亲生的这个疑问。那今天的讲述者巧巧，她小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疑问，而这个疑问竟然在有一天被印证成为了事实。这个事实也让她重新开始审视自己和养母的关系。
大家好，我是巧巧，我今年28岁，现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像我小时候很流行看那个《公主小妹》嘛，就是一部台偶剧嘛，然后里面那个女主角她不就是被抱养的嘛，就是她的亲生父母很有钱，然后当时我还在想说我是不是也是抱养的呀，我的亲生父母会不会也是一个什么大老板之类的。然后等到初二的时候，当时我正在外面做那个暑期工嘛，当时是我在休息偷个懒，突然我妈给我打电话说你亲生妈妈要跟你讲话。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就懵了，我觉得啊，不会吧，难道这种事情真的发生在我身上了。然后后来我亲生妈妈，然后她接过电话，具体的不太记得了，但我只记得好像有表达想我啊，还是怎么的，反正情绪很激动。但是我当时其实内心是就是很懵，很神奇，但是又跟我没什么太多关系似的。但是偶尔会想起来说啊，他是什么样的呀，就是也挺好奇的。当时是我的养母带我去到他那边的，我爸爸没去。当时去的时候，他们家里请了很多人，我记得是把一些什么亲戚啊什么的都请过来了，然后好多好多人在一个院子里面，很多人看到我就上来握着我的手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哎呀长这么大了呀，或者是什么什么的，有一些还会说我亲生父母有多么的想我啊，就是当时把我送出去是多么的迫不得已啊，讲这些话。一些亲戚还会包红包给我。我当时其实内心很淡定，一点想法都没有，就好像是见到了两个陌生人，没有道歉，更多的是不舍或者是内疚。但是我不记得他们有向我道歉了，可能在他们看来，他们当初把我送出去也是无奈之举，也是他们很痛苦的一个决定。因为我已经是我们家第五个女儿了，当时也是计划生育比较紧的时候嘛，家里面被罚款，就是好像房子都被扒了吧，可能都已经没有钱交罚款了，连家都没有了。然后把我生下来之后呢，还是个女儿，他们也实在是养不起了。然后后续他们可能也还是想有要男孩的意愿吧，所以决定把我送走。然后我后面又生了一个弟弟嘛，我的兄弟姐妹和我觉得都挺像我妈的，就是我亲生母亲都挺像她的。我觉得他们的家教还蛮好的。我三姐嘛，她是考了一个很好的大学。我四姐呢，她的学校也不错。我觉得他们需要向我道歉，并不是因为他们把我送出去这一个举动，他们应该向我道歉是因为他们把我送错了人家，他们并没有对我的以后负责，他们并没有去真正的找一个好人家为他们的女儿以后的生活做打算。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最对不起我的一个地方。小的时候，我养母对我的 教育，就是打吗？我养母她是四川人，我不知道是四川那边观念就是这样还是怎么样，她说她的妈妈就是这样教育她的，而且手段要更狠更严重。她对我这样的教育已经是很温和了，在她看来打我都是因为一些很小，我犯了一些很小的错，比如说她在院子里面晒了豆腐干嘛，她让我把这个豆腐干看好，不要被猫就是碰了，或者是不要让猫把这个豆腐干弄脏了，但是我没有把这个豆腐干看好，可能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就会打我。还有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摘自己的头发嘛玩儿，然后我记得那次被打得很惨，就是因为他在我的床上发现了很多那种头发被摘下来玩的痕迹，然后他就拿那个树枝，那种很细的那种树枝打我，然后当时把我打到我家那个床底下去了，然后他就拿那种很长的那个晾衣杆那种木棍，就在伸到床底下去捣我，想把我捣出来嘛。我当时自己在那个床底下，就是那个场景，我觉得我一辈子可能都忘不了当时那种心情，就很绝望。那次应该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我还有印象，那一天是我幼儿园毕业应该去学校领奖状的那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应该是要从家出发去学校了，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情，具体的我已经忘记了，然后被他打了。打了之后我好不容易从家逃了出来，鞋都没有，脚上鞋都没有，我的身上我记得很清楚，我身上全都是那种就被那个树枝打过会有那种一条一条的印儿嘛，然后我身上全是那个印儿，然后好像脚上也有伤吧，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但是我记得我是光脚，然后从家里面出来一边哭一边就是我还是要继续去我的学校去拿我的奖状，然后我就那样走在那个去学校的路上，然后途中遇到了一个阿姨，她就是特别特别惊讶的看着我说啊你怎么了呀小姑娘怎么怎么样，我就嚎啕大哭对一个陌生人，我说没事儿没事儿，我要去学校拿奖状，我要迟到了。然后这个阿姨她很好，她就用她的车带我去那个学校，然后路上一直安慰我嘛，但是具体的我也没有跟她讲说是我妈妈打的或者怎么样。然后到那个等我到学校的时候，他们那些领奖状的人都已经走了，整个学校都已经没有人了，然后只有老师在那边收拾那个班级里的那个东西。到那边的时候，老师看到我去，然后就说：“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领奖状了，我把你的奖状给别人了。”然后当时我就特别的难过。然后老师为了弥补我吧，我记得特别清楚，他把那个班级里剩下的那个铅笔头啊，就是那些同学没用完的，都给我了，然后就说用这个来弥补我那张奖状，这是我记忆特别深刻的一个事情。我记得是8岁以后就不打我了，然后后面就是更多的是精神攻击，已经不物理攻击了。他每次跟我吵架，我都不能还嘴嘛，因为我知道我如果敢去反驳的话，那可能会吵得更厉害。所以每次都是他在用嘴输出，我就一边哭一边写日记，在那个日记本上骂他，这样一边哭一边写，然后以至于几年之后他才发现每次他骂我，我就会写那个本子，他就会问我你写的什么，但他不识字嘛，我说我没写什么，反正他也不认识，但我觉得我只有用那样的方式才能让当时的我走出来，不然的话也没有人去听我倾诉，也没有人安慰我，我觉得我可能会疯掉。 我的感情很分裂，我有点，我觉得我是不是有病还是怎么样？他明明打我，对我那么坏，但是我又很爱他。我小的时候又对他挺依赖的。八岁到我初一这个时间段，是我妈妈在外面打工，我爸爸回来带我的嘛。然后我妈妈在外面打工的时候，每年暑假我会去他那边玩。然后每次都是我爸在这边，在那个老家车站把我送上车，然后我妈妈就在他工作那个城市的车站等我。然后他等我，每次我从那边一下车，他就会从他的包里面拿出各种准备好的什么水果啊、零食啊，就是我还没出车站呢，就在那个车站那个门卫室里面就让我把那些东西全部吃掉，就是把他带的那些东西。他在那边也会经常带我出去玩，带我去公园。像我小时候的衣服很多都是我妈自己做的，就是做一些很好看的图案啊、花纹啊，就是别人家小孩没有的那种。他觉得他打我算比较轻的，就是没有像他妈妈像我姥姥那样下狠手。在北方的农村都是那种有一个很大的院子，然后平时没事儿的话就会在那个院子里面，然后一人搬把椅子在那边晒太阳。嗯，他可能手上会做一些针线活或者是一些手工，然后我就在那边在院子里玩嘛，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那个椅子上坐着，然后一边晒太阳，我妈就一边跟我讲她以前小时候的事情。在他的叙述中，我的姥爷在他们村里面算一个村官嘛，所以他们家应该相对来说在他们那个时代应该算是比较好过的。嗯，他妈妈呢是那种典型的重男轻女吧，他说家里面不管是吃的也好啊，还是穿的也好啊，还是什么的，嗯，都是紧着他弟弟先的。然后包括有一点就是让他耿耿于怀的一点，就是他不是不识字嘛，但是呢他小的时候他是很向往上学的，他也上了一年吧，但是呢因为他的妈妈就是我姥姥说女孩子上学没用，然后让他多出去什么割草啊、喂猪啊，就是做些实际的活更好，所以就不让他，就坚决不让他读书了，就是以至于他后面不管是出去工作也好，还是就是生活，因为不识字都很不方便。然后每次他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嘛，他都会想起来我姥姥不让他读书这件事儿，他就会又更加的记恨我姥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跟我讲的是他以前也是经常被我姥姥打，做错事也好还是他没做错事也好，就是我姥姥看他不顺眼的话就会打，而且打得很狠的那种。以前烧炉子不是有那种火钳子嘛，就用那种火钳子打，然后有的时候还会用竹竿，他们四川那种不是竹林比较多嘛，竹竿也打过，就是可能用他的话讲，手边有什么东西那抄起来就打，就是可能下手也没有轻重，也不管这个东西小孩是否能承受，反正就是打。他最后一次回我姥姥姥爷家是在我刚被抱来几个月的时候，然后自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然后跟他们家里面的人也不联系了，就断了联系了。现在等于是像我十几岁的时候，他跟我讲的只是一些他还没有出嫁前在他家里面的一些事情，然后等到我慢慢长大了之后，才有机会听说他婚后的一些事情。2019年过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晚上躺在一张床上，在那边聊天，因为我第二年就要结婚了嘛，所以我妈妈她也就讲到了她自己的婚姻，就是讲当时她为什么会嫁给她的那个第一任老公。其实我妈她在四川那边还有过一段婚姻，她有自己亲生的孩子。她说她在他们村里是一个可以说是远近闻名的一个女生，她长得很漂亮，而且在娘家也是属于那种手工活针线活做得非常出色的那种人。 可能邻里相亲的，他们做个鞋做个衣服还要来请教他的那种。所以当时到他可以出嫁的这个年纪了，就很多媒人上来说媒嘛，也有很多条件好的，有在成都当医生的吧，好像是，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村干部之类的。他其实当时并不懂什么爱情之类的，他就是害羞嘛，就是觉得也不知道怎么看人，就是完全听他的妈妈的。但是呢，我的外婆可能就觉得他不同意是他看不上，所以前面几个条件也比较好的就这么错过了。然后最后一个这个呢，这个就是他的第一任老公呢，是属于嘴特别会说的，很会甜言蜜语，很会哄女孩子。然后当时呢，把他也好，把我外婆也好，整个家的人都哄得很开心嘛。在我妈的描述里面，长得也挺帅的，然后他本身是那个电影制片厂那种放映员，放电影的，然后工作的话也还不错。然后呢，家里面虽然说成分不太好，当时因为是地主家庭嘛，但是呢，因为人会说吧，长得也漂亮，所以我妈妈也就同意了，就这么就嫁过去。她的婆婆是那种以前的那种地主家的女儿，所以她婆婆就是那种目中无人，然后做派也很端着，就是好像看不起任何人似的。她在那段婚姻里是属于被家暴的对象。这个男的在我妈妈之前已经有一个老婆了，但是呢莫名其妙的死掉了。然后那些邻居就跟我妈讲，很有可能是这个男的和他婆婆虐待死的。我妈妈就很害怕嘛，然后这个也是他后面决定离家出走，决定去到外省的一个原因。然后出来之后，也有人给他介绍了很多条件比我爸更好的，但是呢，他因为有了前车之鉴嘛，他觉得他之前的那个老公就是很有能力，然后人也长得也很好，都很优秀，但是呢会打他，所以他给他在他的潜意识里，他觉得他应该找一个不如他的人，就不会打他了，所以他最后选择了我爸。我爸老实嘛，可能在那些人的嘴里也不太聪明的样子，我妈妈就觉得找我爸，最起码他不会打他，他以后都不会挨打了。他是属于那种，会跟我说话，会跟我聊天的人，包括我知道他的这么多故事，都是跟我聊天的时候跟我讲的。他还很喜欢唱戏，我记得小的时候，他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唱戏给我听。什么孟姜女啊，什么梁祝啊，那些他都会唱。他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他小的时候读书的话，他应该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性。就是在我们村里面的人眼里吧，他应该，我妈属于那种非常厉害，非常雷厉风行，有手段，有头脑，会讲话，不怕事儿，就是在我们家像顶梁柱一样。
在整个讲述的过程中，巧巧除了说到小时候养母打自己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哽咽，更多的时候她说自己对于养母是一种依赖，甚至是仰慕。巧巧一直下意识地把养母叫做妈妈，反而对于亲生母亲，她要特别加上亲生母亲这个前缀。对养母的怨和对她的依恋同时存在在巧巧的心里。巧巧能理解养母曾经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可能在教育巧巧的时候下意识的选择的依旧是暴力。采访过程中我们也问了巧巧是否有担心自己成为母亲之后也会不由自主的选择暴力的教育方法。
会，每当我有这种时刻的时候，我就会更加的厌恶我自己。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还要变，我明明那么讨厌，为什么我还要变成这样的。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很多时候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会比较 躁郁吗？可以用这个词吗？可能也没有那么严重了，就是会比较焦躁。然后暴力这块的话，对人暂时是没有，但我觉得我很担心我把这个暴力用在我的下一代上，因为我现在的潜意识里好像告诉我说，我妈这样教育我，把我教育的挺成功的，我现在这么的听她的话，那是不是我要用这样的方法去对待我的孩子，那我的孩子以后也会这样对我好呢？但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恐怖啊，我明明觉得这个做法是不对的，我怎么能把这个做法用到我的孩子身上呢？就是很矛盾，我很担心以后我会对我的孩子就是会这样子。
巧巧说，整个家里妈妈就是最强势的那个人，没有人可以对她的话提出质疑，自己和爸爸就是这个家的躯体，作为大脑的妈妈控制着一切。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一辈子受了太多的委屈，也给别人造成了很多的委屈，突然有一天一场大病让母女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扭转。
就在我结婚那年的年底，我是2020年10月份结的婚，然后我妈妈是那年的过年2021年的2月份就是查出来的胆管癌，算是预后不太好的一种癌症，初期一直到做手术之前都是瞒着她的。因为癌症后面不是要化疗吗，因为要化疗这个事情才没瞒她的，因为也瞒不住了呀，你要化疗的话，一般人就算不识字他也知道化疗是癌症对吧。后面就等他就是做完手术以后恢复了以后需要化疗的时候才跟他慢慢讲的，说他这个是癌症。刚开始嘴上依然很要强，就是说你要早点让我知道是得癌症，我就不治了，我就不做手术了，我就等死了这样子。但是呢实际上呢又他的行为呢又很谨慎，很怕死的感觉，还是挺惜命的。我要求他，就是我在网上看那些什么，比如说哪些是对这个病好的呀，还是哪些不好的呀，他都会很认真的完成，还有医生说什么他也都会认真的去听，就是很配合治疗吧。他好像是变成了一个有求于我的人一样，以前好像他高高在上，我是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但是现在呢是他做什么都要我的帮助，好像我比他更强了一样。比如说他会偶尔跟我撒娇，莫名其妙的夸我，说我的女儿怎么这么好，就是说什么我们村里面的人都夸我说我是个什么孝顺的好孩子，然后类似于这样子的。然后比如说他想吃什么东西了，他自己又舍不得买的话，他就会说宝贝可不可以给我买一个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就类似于这样。但是很多事情我还是拗不过他，就是还是会潜移默化的去听他的，还是很难反抗他。这也是我老公特别讨厌我的一点，就是他希望我能跟我妈说不，但是我最起码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到。我很多很多次当着我妈的面都可能想拒绝某件事情，就是已经鼓足很大的勇气了，但最后都放弃了，都是到嘴的不就变成了好的好吧我知道了。我最后一次联系我亲生父母那边是在我母亲我妈妈她生病住院了嘛，当时做手术刚做完手术，然后他们也知道了嘛，然后就从家里面赶到医院然后来看我妈妈。当时我记得是我的亲生父母还有我的一个姐姐他们一起过来的，在医院里面。然后那次搞得也不是很愉快，因为 他们就一直在讲说我妈妈做手术的那家医院不好，应该去更好的医院怎么怎么样。当时我妈的情况属于刚刚稳定吧，就是刚做完手术嘛，因为你知道你当家里面亲人生了这种病的时候，你做什么抉择，你到后面去回想都有可能觉得说我的抉择是不是错的，所以你在当下很难就做出一个最完美的决定。那根据当时的情况，我觉得这样就是我能做的最好的决定了。那现在好不容易已经过来了，然后你们又一直在指，就是也不是指责，就是说这可能不好，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对，然后就导致可能搞得不是很好。然后我那个姐姐觉得我对我的亲生父母态度不好，觉得我给我亲生父母委屈了。然后当时我的姐姐就在群里面后来就批评我嘛，就说我怎么能对我的亲生父母就是这样的态度或者是这样的说话，就是说他们也是担心我，然后怎么怎么样。那我当时也很委屈啊，我妈妈在医院里面这个样子，然后我自己也是焦头烂额，然后你们过来看我很开心，但是你们又讲一些我不爱听的话，那这个情绪就很难控制住嘛。然后但我也没有跟他们解释，他们说我那样不对，那我就说那我不对就不对好了，那又怎么样，就是反而跟他们有点杠上的感觉。所以后面就慢慢的很少联系了，也是从那次开始吧，我们在微信上也不太聊天了。我在那个群里也不说话了，虽然我也看啊，他们一家人在那个群里面，比如说什么三姐去四姐家吃饭了呀，然后什么四姐小弟又去什么我亲生父母那边玩了呀，然后他们玩的时候又是在一起包饺子了呀什么的，就会把那些照片啊什么拍出来发群里嘛，看一下会有点不好受。我会觉得他们过得这么的其乐融融，过得这么的幸福，那我本来也可以是这样子的，我本来也可以跟我的兄弟姐妹们互爱互敬互相帮助，我也可以去他们家玩，就是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跟我没有关系，我也做不到这样子，他们对我肯定也做不到像对其他兄弟姐妹一样吧。
巧巧最终选择把对父母的爱放回到养父母这一边，她目前和老公一起生活在安徽，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也可以让巧巧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和他们住在同一个小区里的养母。巧巧说最开始也想过住在一起可能更方便，但即便生病让妈妈柔软了一些，也仅仅是一些而已，那个与她生活了大半生的养父也坚决拒绝和她再在一起生活，而且妈妈和巧巧的老公婆婆的相处也完全称不上是愉快，可能在妈妈的心里自己应该从来不会做错。不过听巧巧说，最近妈妈也开始有点听话了。
我妈的话就是经常想要这个想要那个的，就比如说鞋子吧，她有一双了还想要一双还想要一双，我说你这鞋不都长得一样吗，你要那么多双干什么呢，有一双两双就可以了，她就说好吧，就不要了。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程晓制作，声音设计桑泉，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